各位亲爱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杨牧师这里能够再跟大家会面。我们会继续探讨普通书信当中其中一卷书，就是雅各书，这是第三讲。我们主要要看的这个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其实这段经文就使到我回忆起两则的这个故事，因为雅各书呢，整体的来说对人生的这个看法，跟塞翁失马和约伯的故事呢是很相似的，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提醒我这两则的这个故事。塞翁跟约伯的命运告诉我们，生命就好像烟雾，变幻不定。这个在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塞翁这位穷老翁呢，只有一个儿子，还有一只马，他成天就埋怨自己命苦，不如富翁一般，多产多妻。有一天他的独生子骑马呢就跌断了手，使得这个塞翁更加怨天尤人。在悲伤之际呢，这个老翁忽然间就想到，儿子若是伤残的就不用当兵了，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后来他的马又失踪了，老翁又感到很伤心。过了几天，他的马就带回几只马回来，老翁又忽然的高兴起来。其实圣经当中也有另外一则的这个故事，就是约伯的命运也好像是如此的。因为约伯呢是一个爱神的义人，他本来就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大量的产业，蒙福的信仰，但后来呢他却失去这一切，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更受到朋友的讽刺，还有失去神的同在。故事最后呢用喜剧来收场，就是从这些受难的命运的经历当中呢，他就学习到亲眼的看到神，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约伯的命运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一切是变幻不定，犹如烟雾。雅各书的智慧它高深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因为他认为生命是变幻无常，如同泉源流水，海波风浪，生命短暂即逝，如同烟雾，生命流转不定，如同轮子。雅各认为生命反复无常，我们以为是真的，到头来才发现是假的。我们以为富有是尊贵的，贫穷是低贱的，但雅各却说，卑微的弟兄甚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那么连续着赛斯所讲的第一章当中呢，今天我们看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第一节是引言，将作者的这个命题呢表达出来。作者劝勉我们不要单凭外表看人，因为外表是万变的，只有内心的基督才是最真诚的，是我们生命永恒的标准。所以作者就说，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其实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呢，是一个以貌取材的世界。我们看到在电视里每年的这些选美的比赛，所看重的是美丽的少女，似乎只有少女才是美丽的。而在那种场合当中，美的标准呢就是丰满的双乳，发光的眼睛，苗条的身材。所以明星跟歌星也都要用这种的标准呢才算是够资格的。雅各书就认为基督是上帝的荣耀， 而基督就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的基础。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是人生命的永恒标准，外表或金钱都不是永恒的。多少时候我们只看人的外表，而不看人内在永恒的标准，就是那耶稣基督。所以雅各书就是劝勉我们能够定睛仰望耶稣基督，找到自己永恒的那价值观。贫富其实也不是永恒的，富裕的家庭很少能够维持超过三代，贫富只是暂时的。谁在葬礼的时候在自己的棺材车后面呢，也会拖着货车呢？没有的，我们不能够将我们的财产带到我们的坟墓。总统的死跟一个饭桶的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又空空的离去。我们来的时候连尿布都不能够带来，我们去的时候最多穿上一套西装，而且是别人帮我们穿上的。我要跟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们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一位传道人为了一个葬礼呢，想买一件大衣。当他经过一间卖二手货的这个大衣店的时候呢，他就忽然看到一件黑色的大衣，价值是美金2块钱呢。他试穿的时候就觉得十分的合身，越看就越满意，就把它买下来了。那么在回家的途中呢，他一边开车一边看着自己还没有好好祷告主，就垂听和感谢主买到了这个二手货的外衣。可是他越想就越好奇，这么好的大衣怎么可能卖这么便宜呢？于是他就开车回去问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就对他说，某某传道，不瞒你说，这件大衣是死人穿过的，不过不要紧，我们已经洗过而且消毒过，不会有问题的。况且你是一个传道人，你一定不会迷信或觉得死人的衣服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才敢卖给你。这件衣服其实只穿过一次，价钱又那么便宜，不会有问题吗？那么这位传道人呢，听了老板的这个话呢，也认为相当有理，就不计较了。那么上礼的那一天呢，传道人就穿着那件大衣，当他走到台前讲道的时候，发现自己所穿的那件大衣跟那个死人的衣服呢一模一样。他想把双手放在衣服的口袋里，但却发现口袋是假的，所以他心里很紧张，就默默地祷告。后来他想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7-8节，那段经文这么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也是雅各书的信息。在这个万变短暂的生命当中，你我虽是贫富有别，但最终的命运呢都是一样，只有耶稣永不改变，它是我们生命的标准跟立足点。雅各书2章2-4节中呢，作者就举了一个不应该按外貌偏待人的例子。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他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我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在审判的时候或在法庭中，富有者通常 会得到优待，而贫穷者呢，则遭受虐待。偏心待人，就是用恶意断定别人的人格。雅各书要指出，我们不是神，又有什么资格看清别人呢？我们若是为了要利用人而虚伪的对他说好话，这也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别人的人格，或贫富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为何要拍富有人的马屁，或者虐待穷人呢？第五到第十一节是第二章的第二段经文，这段可分成三小段，主要论及贫穷者的福音。那么雅各就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的给那些害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古今中外，不少穷人都相信自己是苦命的，所以他们要承担命运的结果。苦命是一个人的份或者命运，虽然我们不能够了解这命运的因由，但我们对他呢总是有一种无奈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感受。那么在一个视生命为谜，宗教解释生命之谜的世界观里，贫穷者呢通常都会认为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使他们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变成对贫穷人来讲呢，罪、穷、苦就是一个无法跳跃的轮回，这个就是他们的命运。我们经常呢就把穷人当作受咒诅的人，因为以为他们呢是懒惰、不用功、不争气、自找麻烦。我们会假设，如果他们遵守律法，他们就不会变得那么贫穷，也不必承受这痛苦的咒诅。雅各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呢，不认为贫穷者命苦是罪的后果，或是神不喜悦他们。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偏待富有者是罪。虽然贫穷者经常受富有者的欺迫，但神呢已经拣选贫穷人在信心上面富足。耶稣也说过，你们贫穷人有福了，但富足的人有祸了。穷人并蒙福，只因他贫穷。不过雅各的这个报应呢，并非决定在于贫富，而是决定在于他们彼此的关系当中。雅各应许穷人信心的富足，并承受所应许的，但他们必须爱神的国。所以对贫穷人来说呢，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因为耶稣救主今生破除罪、穷、苦的循环，并在道成肉身的生命当中跟贫穷者认同来施行救恩。耶稣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却背起十字架，背天贫穷、苦难和试探。那富足者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欺压和亵渎是富足者的罪。富足人受责难，并非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定睛在财富上，又不肯将自己的富足跟有需要的人分享。富足人的第二个罪呢，在于他们借用自己的权柄，尤其是用这个权柄呢来欺压贫穷人。贫穷人最终蒙福，也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呢他们呼求神的怜悯和信靠神。如果贫穷者认为他们的困苦的处境呢是因为命中注定或罪的结果，那么富有者必然认为他们的富足是出于好命，是上天的祝福，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做了享福。雅各却不认为如此。雅各书认为富有者有责任帮助贫穷者，否则他们将遭受审判。神祝福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而是为了祝福其他人。神给我们好处是为了要使他人也得益。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又提到了，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第十二跟第十四节呢，就是经文的这个第三段，也是整段的这个结束。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口。这段经文谈到以不变应万变，耶稣是永恒不变者，而生命却是万变。怎样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在雅各的理解当中呢，律法的功用不是审判，而是怜悯，这也是基督工作的使命。那么按本性来说，我们是比较喜欢审判人，而很少去怜悯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主播的普通书信，我是杨恩牧师，跟大家一起看雅各书第二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说，在第二章当中的主题呢，是讲到在万变的生命当中怎样以不变来应这个万变，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关节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永恒不变者，虽然生命是万变的，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漂浮不定万变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位陀，就是耶稣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就有办法超越生命所带给我们的试探跟试炼跟困苦。我们甚至呢，能够因为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呢，而认识到我们生命的意义。那么在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提一则的这个故事，就解释了在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当中所提到的关于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个是雅各书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最突出的这个主题。有许多的犹太律法都比较注重说他们的功用呢是在做一审判，就是说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呢，律法就在审判着他们做得不够，做得不对，那本来就是律法的功用。当一个人做对的时候，做得好的时候呢，律法从来不会夸奖他们，不会赏识他们，所以变成律法如果是在那种功用的话，它是一个相当消极的。而在这里雅各他神学突出的地方，就把律法呢解释成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就把怜悯这一个动作呢把它超越过律法的那个审判。那么我们普通人呢就比较喜欢审判人，我们很少会去怜悯人的。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个怜悯的功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德国有一个商人，他叫做舒特拉的，那么他为了赚钱呢， 又用着不同的这个手段。后来在德国纳粹统治的这个波兰之下呢，他就用各样的这个手段拉拢当权的这些纳粹高官呢，得到大批的廉价犹太工人。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聘请这些便宜的犹太工人帮他制造军事武器来去发展征采。苏特拉跟这个长官的关系呢总算不错，又因货色非凡，价钱便宜，所以他的这个订单呢就源源不绝，生意很好，差宴也是滚滚而来。那么他起初雇佣这些劳工的时候是为了剥削他们，但后来呢就看到这些犹太人被纳粹军无辜的虐待枪击，他便开始呢为工人操心担忧，他就设法想拯救这些犹太人，尽他所能的把犹太人全部都买过来，救赎他们免受德国人德国军的这些伤害。其实这个呢已经拍成一部的这个电影，在电影当中呢我看过，那么有一句话呢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当这个苏特拉看到德国人虐待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就对一位军官说，你最大的权柄不再为所欲为，要处决谁就处决谁，你最大的权柄在于你要饶恕和怜悯谁，你就能够做得到。苏特拉拼命抢救犹太人，让他们成为他的工人，以免受德军的这个虐待。那么在这一句话当中呢，我们也看出他其实呢是用这个怜悯这个行为来向他自己的这个军官发出一个挑战。所以在他买树的这些犹太人当中呢，凡是在那个名单之下的都得到了救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名单之中，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名单当中。基督舍身救赎我们，他不审判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其实可以审判我们，但是他不那样做，他甘心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了怜悯救赎我们，好让我们不再经历罪的捆绑，恶的困苦。所以那不变的就是提到了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爱。人的心很容易变，人的感情也很容易变，多年的朋友可能也会彼此怀疑，导致友谊的这个破裂，而终身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呢，也可能落入不忠或者出卖对方的地步。但是听众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他一生下来就注定为你为我而死，而他定义跑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定义死在十字架上。你我在这个万变的生命当中，是否已经认识永恒的主？你认识他永恒不变的爱吗？你我在这个万变的生命当中，又如何看贫富？我们如何待人？我们是以审判的眼光待人，还是以怜悯的心包容他们，像耶稣基督用怜悯的心来包容救赎我们？愿基督的爱感化我们。有一首圣诗就勉励我们说，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在你永远没有转动影儿，永不改变。父神每天施怜悯，无始无终上主施恩不尽，你赦免我罪过，赐永远安宁，你常与我同在，安慰引领，求施今天力量，明天的盼望，从天降下恩典，富了无穷。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二章主要信息的一个概论，教导我们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得到生命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原谅我们的无知，以为我们所有的都属于自己，让我们看清全地都是属于你，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产业，都是你暂借我们享用的。生命之主，饶恕我们许多时候轻贫重负，甚至出于恶意偏待别人，教导我们了解生命是由你而来，每个人在十诫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是珍贵的珠宝。永恒之主啊，怜悯我们时常错看暂时而会改变的事物为永恒之宝，却看永恒为低贱之物，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懂得以不变的信仰应万变的生活，将信仰表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救世主啊，恩待我们不再活在不幸、恐惧、罪恶和沉醉当中，让我们能一次又一次地认知十字架的死和复活的真理，感受你十字架不死的爱、永活的能力以及再来的盼望。我们如此求跟祷告，是信靠永爱我们的救主。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课的雅各书就主讲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需要来信跟我们联络的话，请写给杨恩牧师，杨是杨柳的杨，恩典的恩，我会尽快的用书信来跟大家联络。我们下一课呢会继续讲第二章，从14到26节，有关于信心跟行为。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也可以先读那段的经文。好，让我们下一次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呢，会比较熟悉一点。愿上帝的爱时常引领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活在他的话语当中，也感受他的同在。我们以后再会。